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最近的生活就是需要去复健，上次说摔伤了左小腿的淤血还没有完全的退散，需要一些时间治疗。那我在回诊的时候，医生就很可爱，他跟我形容说这个伤口面恶心善，就是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没那么恐怖。他就提起了之前听过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看起来没事的来看医生来就医，但是检查之后医生就赶快说送急诊，然后呢对方后来就进了加护病房，因为内出血。哇，听起来好可怕哦。反正医生就是说了这个故事要我放心，虽然淤血看起来是更加的扩散，但是呢是在消退的过程当中。雨恩也在看复健科的这段日子，由衷的感谢和敬佩医生医护人员们，觉得他们用他们的专业还有亲切的态度成为很多人的帮助，解决了很多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跟痛苦。突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人的梦想是要当医生了。过去我可能没那么有办法深刻的体会，真的是蛮有使命感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还是要继续的访问大家曾经或是现在有什么梦想呢？首先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所谓梦想，不是你睡觉时梦到了什么，而你想到什么会让你激动的无法入睡，因为心跳加速，热血澎湃。有句话说，朝着梦想跑，岁月就追不上我。不少梦想最初似乎无法实现，然后似乎难以实现，最后则似乎要不实现都不可能。其中一样叫非死不可。美国剧作家尼尔·塞门说，我热爱活着，虽然我对人生有些意见，但截至目前为止，人们想出来最佳的对策就是好好活着。孙大中的梦想就是活得长，活得好，这个梦想目前一直在进行。说真的，我小时候真的有一种梦想，就是做一个能够幽默应对的人。小时候我最怕坐长途车，因为我会晕车。但记得有一次，一位男士在车上讲笑话，他非常风趣，车上20多人被他逗得乐不可支，笑得前俯后仰。我第一次感到幽默的力量，他治好了我的晕车。这种默叫幽默，一旦粘在我身上就一辈子洗不掉了。我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适时地运用神所赐的幽默感，借着它传递生活的美好。
接下来是良友圣经学院也在奇来颂扬节目的弹指之间栏目当中一起配搭的骆云秀，云秀大哥。
我自己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梦想要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想要成为一个有武功的人。那当然这是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的武侠小说，看很多的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等等的关系。我是觉得呢，其实男生应该都有这种武侠梦啦。所以大概在高一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学校里面的社团国术社。那个时候呢，每天早上跟着学长一起去拉筋、蹲马步、练拳，觉得很辛苦，但是还蛮有成就感的。我有练过两套拳，一套叫连步拳，另外一套叫做功力拳，这是北派拳法。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对打过，所以基本上应该就只是花拳绣腿而已。不过后来呢，因为学校课业压力变重了，所以我后来也就放弃继续练拳了。等到出社会之后呢，我偶然发现自己家附近啊 竟然开了一家咏春拳的拳馆。那个时候呢，因为咏春拳的电影非常走红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又重拾了我的功夫梦，跑去学咏春拳了。咏春拳的马步啊，比较不像是那种北派拳法的那种四平大马，而是两腿膝盖比较向内扣的，叫做二字前仰马，所以练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辛苦。我也练了咏春拳里面的两套拳法，一套叫小念头，第二套叫寻桥。然后呢，我又开始自我幻想，哎呀，这一次我应该有机会成为武林高手了吧啊！但是好景不长呢，我终究还是被外在的经济压力跟内在的软弱惰性啊被打败了，所以就没有继续坚持下去了。虽然是很可惜，不过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是否有强烈的渴望跟毅力。如果有强烈的渴望跟毅力，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的。
谢谢大钟哥和云秀大哥的分享，真的是太有趣了。梦想有无限的可能，无论成功与否，对我们的生命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学习呢。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你想要听谁分享他的梦想呢？欢迎来信或留言跟小饭分享哦，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和大家的分享。今天为你预备的播饭清单，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小平奶奶要和我们分享的故事是自私的巨人，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时间。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是跟一个巨人有关的故事。想想看，到底什么是巨人呢？当然可能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身高作为一个标准。你的身高是几公分呢？如果我们像我们一般150公分、160公分来说，200多公分就像个巨人了。看到巨人，你会不会害怕呢？我记得啊，我在念幼稚园的时候，身高还不到100公分，而我的大舅舅呢，身高170几公分。每次到我们家来玩呢，他站在门口，几乎那个头顶都要碰到这个门框的顶了。哇，我看到他，我就会叫他巨人来了，巨人来了，非常的害怕。他只要眼睛一瞪，我就担心，哇，是不是他要生气了，要处罚我了，我就变得乖乖的，非常的听话。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呢？一般来说啊，我们都会怕巨人的。像我们看过的童话故事里面，杰克与魔豆啊，里面就有巨人。而我所看过的北欧的许多童话，或甚至于神话故事里面，也是有很多巨人成为故事里面的主角。说起来这个巨人呢，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年呢到北爱尔兰去旅行。北爱尔兰属于英国的一部分，在北爱尔兰呢靠海边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观光胜地，叫做巨人堤岸，英文呢就是形容为 Giant Causeway。 那里呢充满了六角形的石柱，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哇，一路绵延过去呢，就是在海岸线当中，大概差不多长达8公里耶，所以那海岸线是非常长的。可是你知道吗？这是有一个传说的故事。据说啊， 当初啊，住在爱尔兰的巨人呢，他爱上了住在隔海的苏格兰巨人。他为了要迎娶这个苏格兰的巨人呢，他就海边呢就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阶梯阵，就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苏格兰巨人嫁过来的时候呢，过了海就可以沿着这样子一个石阶，一阶一阶一阶的走上岸，成为爱尔兰巨人的妻子。可事实上呢，这个当然是传说了。一阶一阶的这个六角形的石柱呢，事实上呢是火山喷发的熔岩所形成的，所以看起来呢真的就好像一条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条迎亲之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叫做自私的巨人，作者呢是出生于爱尔兰的王尔德。王尔德呢，他喜欢写诗，他也写过剧本，还有少数的童话故事。虽然他的童话故事作品不多啊，可是呢，都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而且呢，他的童话故事啊，跟我们一般小时候听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哦。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最后啊，王子啊，公主啊，都幸福的快乐一辈子。虽然不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美好的结局呢，可他整个的童话故事啊，都充满了爱与智慧。待会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有关自私的巨人这个故事。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啊，是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所写的《自私的巨人》。在一个镇上啊，有一个城堡，那是巨人的住家。而城堡的周围呢，有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开满了缤纷的花朵。所以呢，在这个镇上的孩子们呢，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呢，哇，他们都会接二连三的都跑到巨人的花园里面去嬉戏玩耍。这个花园呢，又大又美丽，而且呢，拥有一片柔软的嫩绿色的草坪。在草地上呢，到处都绽放着像星星一般的美丽的花朵，而且呢，里面还种了12棵的桃树。春天一来到的时候呢，桃树们就会开出粉红色的、珍珠色的、细致的桃花。而到了秋天的时候呢，美丽的花朵凋谢了，然后树上呢，就会结出累累的果实。在树枝上呢，许多的小鸟啊，就站在枝头，婉转曼妙的歌声，一声又一声的缭绕着整个的花园，所以小朋友们都会停下来玩耍，仔细的倾听。哇，这鸟唱的歌好好听哦，在这里玩真是开心啊！小朋友一个跟一个说：“我好喜欢这个巨人的花园啊。”可是呢，好景不长，巨人突然回来了。他之前呢是到英格兰西南部去拜访他的巨人朋友，在那儿一住啊就住了7年。7年之后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两个巨人呢、大眼瞪小眼的，该说的话、该聊的天呢、都说完了。那我这时候呢，是不是应该回到我自己的家去了呢？”所以呢，他就蹦蹦蹦，一大步一大步的迈回自己的家。当他一回来呢，他就看到，哎，怎么那么多的小朋友在他的花园里玩耍呢？他大吼一声：“你们在这干什么？”哇，这个声音传出来，小朋友们吓死了，全部都跑光光了。巨人呢，就对着这些跑掉的孩子们说：“我的花园是属于我自己的花园，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除了我自己，谁也不许在这花园里面玩。所以呢，为了阻止这些孩子们闯入他的花园，他就在花园四周啊，就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高墙，把他的整个花园都围起来了。他的城堡就在这个花园的正中间。而且呢，不单如此，他还在他的大门口竖了一块高高大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非法闯入必定重罚。哇，你这样一看呢，你会说这是一个自私的巨人呢？你那么漂亮的花园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这些孩子们本来放学以后可以跑到巨人的花园里，又是看着美丽的花朵，听小鸟唱歌，可以在里面嬉戏捉迷藏荡秋千的。可这时候呢，小朋友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因为他们平常家里都很穷，他们家里没有办法拥有这样一座花园，所以呢，他们只好跑到马路上去玩。可是大家可想而知，到马路上去玩啊，多危险呐！马路上除了这个车来车往的都是灰尘，而且呢，还有那个马路呢，高高低低的都不平，因为那是一个乡村的道路啊，所以呢，他们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石头给绊倒了，就跌破了皮，流了血，呵，好痛啊，都会哭泣。所以呢，他们点的不喜欢在马路上玩耍。结果呢，他们怎么办呢？放学以后啊，他们只好绕着这个巨人的花园的围墙漫步，好希望呢，好向往呢，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进入到围墙里面的花园去玩耍呢？他们就回想着过去的美好的时光啊，还记得我们在那儿玩的时候多开心多快乐啊，即使今天考试考不好，我只要在花园里待一下，哇，我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了。另外一个孩子也说，是啊是啊，爸爸妈妈每天工作都好忙好忙，都没办法陪我，可是我到花园里啊，就可以跟那么多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这真是一个我们的美好时光，也是我们一个快乐的天地。可是问题是啊，不管他们在围墙外面绕了多少圈多久多久，巨人啊还是紧闭大门，一点都不欢迎他们进入。后来呢，春天来了，围墙之外呢，到处都充满着春天的气息，花儿绽放，鸟儿歌唱。偏偏呢，自私的巨人的花园里依然还是寒冬。为什么呢？因为花园里面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小鸟呢也不想在这个花园里面唱歌。哦，有那么冷，谁想在那里呢？那当然，一棵一棵的树，不要说是桃花了，其他的树都一样，他们也忘了要负责开花的这件事情。所以巨人的花园里面春天看不到了。对于这种情况呢，你知道吗？还是有人非常高兴的，那就是谁呢？那就是冬天的主角雪和霜。哎呀，他们大声地叫着，春天遗忘了这座花园啦，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整年啦，这里永远都是我们冬天的天地啦。大雪用它厚重的白斗篷覆盖住了整个的草地，那寒霜呢也帮所有的树呢都漆上了银白色调。然后呢，他们还嫌自己在那玩不够，他们就说，来来来，北风你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吧。北风很快的就来了，他全身包裹着皮球，整天就对着花园猛吹，呼啊呼啊，结果呢，把那个烟囱的顶管都给吹掉了。北风说，这真是个舒适的据点啊，不能够只有我们自己在这里玩耍，来来，我们去邀冰雹一块来玩。于是呢，冰雹也加入了他们的阵容。冰雹呢，每天就在屋顶上啊，咚咚咚，当当当，叮叮叮，踏踏踏，跳得好开心，一跳就跳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最后呢，把大部分的石棉瓦啦，啊，一片片的都踏破了。这时候呢，自私的巨人一个人孤独的、孤单的、寂寞的坐在窗前，看着窗外
冰天雪地的白色世界。唉，他叹了一口气，我真不明白春天为何迟迟不来呀。我真希望这个天气能够变一变呢。春天，春天呢？春天到哪儿去呢？可是不管巨人怎么说啊，春天却一直都没有出现。接下来呢，夏天也没有来，而会带给每个花园呢、金黄色果实的秋天。当然他也一点不赏给巨人花园面子，既然春天夏天都不来，那我秋天也就缺席了。因为秋天说了，这个巨人啊实在太自私了，所以呢巨人的花园里面永远都是冬天。有一天早晨啊，巨人睡醒过来，想想实在没事可干，他就躺在床上就在那边发呆。突然呢，他听到一阵可爱的音乐，那么的美妙动听。巨人就想了，哦，这一定是国王的乐师们在我这个门经过，所以演奏出了那么好听的音乐。事实上呢，并不是国王的乐队，而是呢窗口有一只小红雀在唱歌。巨人呢，因为太久都不曾在花园里听见鸟儿的歌声，而把这个红雀的歌声当成了天底下最美妙的音乐。然后呢，巨人他头顶上的冰雹不再嘎吱嘎吱的乱跳，北风也停止了呼啸，一阵沁人的花香透过窗扉飘向巨人。他立刻跳下床，跑到窗户往外面张望。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幅最美的景致。没有想到呢，离开花园的孩子们正从围墙的一个小破洞往花园里一个接一个的爬进来。爬进来以后呢，他们就坐在树上的枝干上头。所有的树呢，对孩子们都重新回到花园里都感到非常的高兴。哇，为了迎接孩子的到来，每棵树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而且呢，他还在孩子们的头上轻轻地拂动树枝。小鸟儿也接二连三地来到花园，开心地飞舞着，愉快地唱起歌来。哇，这真的是一幅很美好的景象。可是没想到呢，在花园里还有一个角落依然是冬天。这个角落呢，就在花园的最深最深最偏远的地方。那里呢，有个小男孩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那里，因为他的个子实在太小了，他没办法爬到树上面去，他只好绕着树不停地走着哭着。可是呢，这棵可怜的树依然覆盖着满满的霜雪，北风也绕着这棵树继续的怒吼着。这棵树就呼唤着小朋友说，小朋友爬上来啊，你努力一点啊。他就尽量的弯下自己的身子，想要降低高度让小朋友可以爬上来。可是呢，这个小男孩的个子实在是太小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巨人一看见窗外的景致，看到这个春天再度来到花园，他的心就软化了。哎，他就说，我过去啊实在是太自私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春天始终不到我这个花园里来的原因了。我要走出去，把那个可怜的小男孩抱到树上，我还要拆掉那些围墙，而且呢，我要让我的花园永远都成为孩子们的游戏天堂。他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啊，真的感到很后悔。于是呢，巨人呢就爬下楼来，走下阶梯，轻轻地打开他的城堡的大门，走到花园里。没有想到呢，孩子们一看到巨人来了，哇，巨人来了，巨人来了，吓死了，他们吓得四散逃避，花园立刻又变成了冬天。唯一没有逃跑的 就是那个正在哭泣的小男孩，
因为他哭得泪眼朦胧，他根本看不清楚周遭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他也没有看到巨人竟然朝着他走过来了。
这时候呢，巨人担心吓到这个小朋友，他就轻手轻脚，蹑手蹑足地走到小男孩的背后，温柔地抱起他来，把他举高高，然后把这个小男孩放在树梢之间。
刹那之间呢，原本被冰雪覆盖的大树立刻绽放出花朵来，而且小鸟啊也一只接一只地飞了过来，高兴地唱着歌。
小男孩也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巨人的脖子，还在巨人的面颊上亲了一下。其他的孩子们看到巨人不再那么的凶恶，也赶快跑了过来，春天也跟在小朋友的背后回来了。
巨人啊，这时候就对着所有的小朋友说，小朋友们，现在啊，这是属于你们的花园了。
巨人立刻拿出一把大斧头，把这个围墙砰砰砰就敲掉了。
这时候刚好在中午时分，到市场去买菜的大人们经过巨人的花园，看到巨人跟孩子们一块儿在那里嬉戏玩耍，哇，他说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最美丽的镜头。
当巨人跟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了一整天，夜幕低垂的时候，孩子们都过来跟巨人说再见，巨人北北再见，巨人北北拜拜。可是呢，巨人就说，诶，奇怪呢，怎么没看到那个小男孩呢？就是我把他抱到树上的那个小男孩啊。
可孩子们呢告诉他说，不晓得耶，他会不会回家了呢？
巨人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一定要跟那个小男孩说，请他明天再回来玩呢。
可是后来孩子们却告诉巨人，他们不知道那个小男孩住在哪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那个小男孩。
巨人听了这个话觉得好伤心啊。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孩子们在放学的时候都会跑来找巨人玩，可是巨人最喜爱的那个小男孩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巨人呢对所有的小孩子都非常可爱可亲，可是呢他依然在心头深深地思念那个小朋友，而且常常都提起他来，啊，我好想他哦，他常常这样子碎碎念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巨人也变得老迈衰弱，他无法再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了，所以呢他就坐在一张大摇椅上，看着孩子们嬉戏，欣赏着美丽的花园。巨人说啊，虽然这个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花，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朵。就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巨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望着窗外的时候，诶，奇怪，我看到是什么呢？巨人疑惑地揉揉他的眼睛，一再地睁大他已经眼皮下垂的眼神往窗外看过去。哇，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看到的景象，因为就在花园里最偏僻的那个角落，有一棵大树绽放着许多的白花，而它的枝干呢竟然是金黄色的，树枝之间也垂下来一颗一颗银色的果实。树下站着一个小男孩，俨然就是巨人最想念的那个小男孩啊。巨人欣喜若狂的，哇，用最快的速度，虽然他年纪大跑不快，他还是这样的赶快赶快加快的脚步，从楼梯下跑下去，冲进花园里，尽快地越过草坪，他来到了小男孩的身边。当他准备要去拥抱着小男孩的时候，他突然转变他的脸色，非常的生气，因为生气脸还涨得通红的。他不是气小男孩那么久都不见了，而是说他看在小男孩的手掌心还有他的脚，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谁那么大胆竟然伤害了你，你看看你手掌上的钉痕，你脚上的钉痕。小男孩就安慰巨人说， 你不要这样难过，不要生气，这些钉痕啊，都是爱的伤口。巨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啊？就在这个时候，居然在他的心中掠过了一阵奇异的敬畏的感受，巨人不由自主地在小男孩的面前跪了下来。小男孩对巨人微微地笑着说，你曾经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今天我就要邀请你一起到我的花园里去玩耍吧，那儿呢就是天堂。也就在那天的下午，当孩子们放学以后跑进花园来玩耍的时候，却发现巨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卧在那棵开满了白花的大树下，身上呢也盖满了一朵一朵白色的花朵。这就是小平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自私的巨人的故事。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当你听完小平奶奶跟你说的这个自私的巨人的故事，你心里会不会有些共鸣，或是有些想法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故事要以巨人为主角呢？巨人长得比我们要高大许多，看起来是无所不能，让我们也觉得他非常的厉害，让我们觉得害怕。事实上呢，高大的巨人他也会孤单，他有他软弱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虽然也许他非常的富有，有权有钱又有名呢，看起来高高在上，事实上呢，是不是他也盼望有人关心他，来爱他呢？在现在的许多家庭当中啊，人口都比较少，尤其呢，小朋友可能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家里所有的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全部都给你一个人。久而久之呢，孩子们就会以为这些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不应该跟别人一起分享。当然呢，严格说起来，自私也没什么不对。你只有一块蛋糕，给了别人，你就没有啦。你只有一件新衣服，总不能把袖子剪下来分给别人吧。可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呢，自私也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呢。小平奶奶啊，曾经带过一群青少年参加夏令营。我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当菜端上桌的时候，那些青少年他们就接二连三的争先恐后的在抢桌上的菜。我就请他们暂停下来，我说也许在你们家里啊，向来都只有一个小孩，所以你没有想过这盘菜还有别人要跟你一起分享。你们可以数数看现在桌上有几个人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了，那你就要看看这个菜盘里的分量，如果刚好是十个炸丸子，一人就一个，那如果是炒的菜呢，你就把它除以十份，大概你可以拿多少。你不可以说你喜欢吃这个菜，你就把那个丸子啊，一个人就拿了三四颗走。不单是这样子，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先学习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盘菜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分配呢？也许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告诉你说自私到底对不对。可是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快乐不如大家一起快乐。就好像你一个人享受一个大披萨，哇，吃到最后你的肚皮都快撑破了，可是如果呢还有其他三四个朋友跟你一起分享，一人一片或者是两片，是不是就吃得非常的开心了？尤其是当你独自拥有的时候，大家却没有的时候，就好像巨人，虽然他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可是呢，他却一个人独自享受，没有办法开放给大家的时候呢，他当然就觉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不开心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 当我们家里有玩具、有故事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邀请同学到我们家来玩呢？一起玩玩具，一起看故事书，一起的分享我们看故事书的心情呢？当我们慢慢长大以后，你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不一定要去跟他们分享物品，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爱。试试看，当你付出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像巨人一样变得非常的开心呢？说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个小小的疑惑呢？你说那个小男孩他到底是谁呢？因为他在跟巨人重逢的时候，巨人看到他的手掌心、脚掌心都有钉痕。也许你也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耶稣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掌心跟脚掌都被人家用钉子这样钉下去了。那样一个痛苦，我相信也是许多人没有办法忍受的。耶稣为了所有的人，他牺牲了自己，所以巨人他开放了他的花园，而他这样的一个善举也感动了耶稣。当耶稣他要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也来到巨人的花园，把巨人一起带到天堂去了。这就是小平奶奶今天跟大家说的自私的巨人的故事。至于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会说什么故事呢？好好期待吧，拜拜。
时间已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难一点就痛，因为我们曾有过你像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难免会受挫，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
刚为你带来的是伍思凯的分享，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谢谢小平奶奶精彩的故事。高大的巨人他也会有孤单软弱的时候，也会需要朋友，需要陪伴。不知道大家在吃盒菜、吃桌菜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困扰，像小平奶奶刚刚有教导孩子们那样，要思考吃的分量，大家够不够吃等等的。宇恩曾经呢是过度思考内耗这个部分的人呢，我觉得吃盒菜、吃桌菜是非常累的事情，因为呢你要一直想、一直注意说，诶，大家有没有拿到，够不够吃，如果够吃那我再拿，或是有时候如果是没有转盘的桌子呢，还会想说，诶，这个盘子需不需要交换到另外一边，那大家都拿得到食物吗等等的。曾经宇恩就跟自己小组的姐姐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们都一致的觉得呢，吃套餐一人一份最方便。但是呢，吃桌菜还是有它一定的热闹跟那个亲切的感觉啦。我觉得吃桌菜真的是一个耗精神体力的事情，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宇恩也就比较自然的学会调整自己的高敏感了，就是跟比较熟的人一起吃盒菜、吃桌菜的时候呢，就不会想太多、过多啦，但还是会做一个能够为他人着想、贴心的人。 接下来的点播是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他要从韩剧、日剧、影集聊到关于初恋这个话题，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很高兴能够在恩典聊天室跟你聊天。这个节目呢，我会聊聊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啦、感想啦，或者是疑问，欢迎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探讨。特别是如果你跟我的年龄相仿的话啊，可能你慢慢的会在节目当中发现我们可能是同一代的人。那其实我也不会隐瞒啊，事实上我已经是在人生下半场的这个阶段了。那最近这两年呢，丹妮才开始看韩剧啊，你没有听错啊，对，我最近两年才开始看韩剧，以我的年纪来说真的是比较晚了。那有一些我觉得有趣的小发现，很想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对于已经很久以前就开始看韩剧，甚至现在已经放弃看韩剧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丹妮你是后知后觉吧，你这些什么发现啊，老早我们都知道了啊。可是呢，即使如此，丹妮还是厚着脸皮，我会在节目当中发表我的感想的啊。那听众朋友们，你就不妨指教指教，跟我讨论讨论吧。那丹妮看韩剧不算太多啊，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看过的好几部爱情剧呢，似乎都离不开初恋这个主题，对吧？啊，初恋啊，不管是古装的、现代的啊。男女主角在少年的时候甚至是童年的时候相遇，互相有好感，互相喜欢，可是呢又因为某一些缘故分开多年，成年之后甚至彼此不认识了，或者是其中有一方呢因为一些缘故就不记得啊。那可是呢又因为种种的际遇吧，两个人重逢、认识、相恋，到最后才发现啊，原来你是我的初恋啊。在这样的甜蜜当中呢，他们感觉到啊，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啊。那这是一个初恋的主轴。那还有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啊，剧中的男女主角彼此认识，逐渐相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啊，原来他们过去曾经出现在对方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当时是擦身而过，或者是见面不相识。那一直到后来呢，他们又相遇啊，相恋，仿佛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啊。那虽然丹妮这样的描述好像没有带着很大的感情啊，可是当我看着剧集的画面，投入剧情发展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挺感动的呢啊。不怕说啊，明知道哎，都是差不多这些初恋梗啊，可是看到这些俊男美女啊，都是非常认真深情款款的演绎，而且呢一定会配上必定动人的那种配乐啊，那这种满满的幸福感也会充塞在丹妮的心里，仿佛初恋真的是世界上最美最执着的爱情呢。那这样的剧情发展正是应了广东话所说的 “Q 唔怕搞，只紧要扫”，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桥段、这个方法啊，这样的一个计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谋略啊，反正这样的安排是不怕旧的，不怕重复的啊。它可能是一个旧的方式、旧的桥段，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受落啊，就是被接受。那 Q 呢，就是指某一种的计谋啊、策略、方法、剧情的桥段安排，或者说梗吧啊。那虽然剧情结构呢都是初恋重逢，但是只要当中有吸引人、让人引起共鸣、让人感觉到回味的一些内容和细节的这些啊各种的变化，那观众受落爱看乐此不疲就好了。 Q 唔怕搞， 及甘油嫂。那要说初恋的故事呢，这两年日剧 First Love 它是打正旗号讲初恋的。那当它正红火的时候呢，丹尼我是还没有登入 Netflix 啊，没有登入串流平台去看剧的啊，我还没有加入这个追剧特别是韩剧的行列。那等到这 First Love 的热潮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反而我是先看到了一部韩剧叫2521啊 ,2521。看完之后呢，我是颇有感触的。然后我又发现了 First Love 啊，那我就想看看，诶，这出日剧究竟它热在哪里，所以我就点进去点开来看，我也把它看完了。然后呢，我就忍不住把这两出剧拿来做比较。那以下呢会涉及剧透，而且仅代表我个人看法。如果无意中得罪了哪一位的粉丝呢，敬请见谅啊。我先说日剧 First Love， 就是我刚才说的典型的初恋重逢的剧情。男女少年热情相恋。女主角呢车祸失忆了。啊，男主角呢心里就感到非常内疚，因为这个车祸呢可能就是他间接造成的。那加上女方的母亲拦阻，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各自展开了不同的生活。直到很多年以后，女主角她结婚生子甚至离婚了，男女主角才又遇上。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已经有论及婚嫁的女朋友了。可是女主角呢对他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啊，那只是把他当作是关心自己儿子的一个长辈吧啊。那剧情发展到最后呢，男主角就跟他现任的女朋友分手，躲到了遥远的北欧去工作。那女主角呢，诶，经过这个剧情的发展，她的记忆呢恢复了，她找回了她的所有的关于这个男主角的记忆，于是她就到处游历，最后呢在某一个小机场找到了男主角，两个人在雪地当中热情的拥抱，然后就开始了机师配空姐的共同生活。因为呢女主角的梦想是做空姐，而男主角呢本身就是一个空军的机师，他们就进入了童话当中的幸福世界。这整个故事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啊，所以不同时代有着标志性的事件也被记录在这个剧情当中，触及到日本国内的政治事件啦，还有311大地震，也包括了2020年初在全球开始蔓延的COVID 的疫情。那这些事件呢都为男女主角的人生带来了不多不少的影响。那无独有偶呢，韩剧啊2521就是我刚才说我先看的那部啊，也是讲初恋的，它也是以疫情为背景的，它是用倒叙的手法倒叙女主角少年时期的初恋故事。女主角的女儿呢在外婆家偷看她妈妈以前的日记，那当时以为人母的女主角呢，她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热爱极限运动的。在日记当中呢就写到了他是如何转学，如何去加入新的学校的击剑校队，如何呢从一个击剑的粉丝成为他心目中那个击剑明星的队友，如何交到几个好朋友。那好朋友当中也包括后来成为记者的他的初恋的大哥哥，这些呢都记在他好几本的日记本里面，他的女儿呢就是一本一本的看啊。那女主角在19岁的时候认识男主角他们的感情在生活的各方面悄悄的萌芽。可是那个男生呢因为他家庭的因素，所以他有不少的顾忌。直到这个女生21岁男生25岁的时候，他们才互相的表白可是身为记者的男主角呢因为工作忙碌，女主角也因为要常常出外去训练或者参加比赛，所以他们那时候本来应该是热恋的，因为刚刚才表明了自己对对方的情谊，开始正式的交往，那反而呢他们就很难找到时间约会。再加上那时候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了，男主角呢被派驻纽约采访跟进，他所见到的各种的惨况呢身在韩国的那个女主角呢， 他是难以理解的，或者说他想理解可是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他想去安慰鼓励这个他的男朋友可是也无从入手，所以渐渐的两个人呢就走到了分手的边缘啊。虽然好像他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不久呢就不得不分手了。多年过去以后呢，已经有了自己家庭的这个女主角，她总是觉得当年的分手好像有点遗憾，她觉得有一些想说该说的话没有跟对方好好的说，所以呢她其实无意中找回了她最后的一本日记本，已经遗失的哈，可是又找回来了。那看到上面有男主角的留言，在这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当年他们两个人分手的那个地方，他在他的心中跟当年这个大哥哥男友对话，表达了对对方的肯定还有感激，表达了道别以及祝福。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带出整个故事的就是那个偷看日记的女儿啊，她从妈妈的成长故事当中也有所领悟，她也愿意为她自己的人生好好的努力。那说真的呢，丹妮个人是比较喜欢这出韩剧2521，可能因为它贴近现实吧。你想想看，现实当中有多少人的初恋会开花结果呢？有多少人会追着初恋跑遍大半个地球去过童话式的生活呢？大家都知道比例是不高的。丹妮跟我的丈夫呢也不是彼此的初恋。当然我刚刚也说了，初恋的故事还是可以让我感动的，为了爱情去克服困难也是值得嘉许的。只不过呢，2521这出韩剧它讲的虽然是一个失败的初恋啊，可是它带出来的是整个成长的故事。那击剑比赛的过程，还有他们几个朋友之间的互动，朋友的经历，家庭环境的变化，亲情、友情和爱情交织成人生。那现实当中虽然并不完美，可是也有美好之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回想我自己成长的片段是怎样的。虽然丹妮是没有死党朋友的啊，可是也有一些曾经在我人生出现过甚至影响过我的人，他们都是有意义的存在。所以呢，我是很喜欢女主角在最后对她的初恋做一个正式道别的这样一个做法。重要的是她肯定对方的付出，肯定那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是自己人生宝贵的一部分。其实我真的是挺感动的。那本来这出剧呢，是我的女儿她在看的时候她有提了一下啊，那我就说我也来看看，我就找来看。那等我看完的时候呢，我女儿就说她上网知道这个结局啊，两个人没有在一起，所以她就不想继续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年龄跟历练确实会影响人的想法跟选择啊。她想看一个大团圆结局，可是呢我就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有深度吧。好，听众朋友，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你始终觉得不曾好好说再见的啊？那也许真的也是你的初恋哦。可能有时候我们初恋可能都比较容易是草草结束吧，或者是你有某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啊，突然间就终止了一段关系，或者是因为太匆促无奈的亲友就突然离别了。不管对方是谁，如果听众朋友你愿意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这样的遗憾，那以下呢丹妮想要为你来祷告。你认同的话可以在最后呢跟丹妮一起说阿们。爱我们的主，创造万有的上帝，感谢你给每一个人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经历。我们经历过的喜怒哀乐、欢聚和离别，你都知道。感谢上帝，可以使这些都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只要我们把人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交给你，与你同行，这一切都有意义。 今天我们回想起过去曾经有的爱情、友情、亲情或其他人际关系，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自己感觉到有某些遗憾，我们可能当时稀里糊涂的就让它过去，可是在某些时刻，这些的片段、这些的经历又会浮现，使我们感到烦乱、愧疚、气愤、忧伤，或者莫名的想要哭泣，或者心里有一种孤单，好像被抛弃，或者我们必须要把它压抑下去，难以开口。主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带下神圣完全的爱，来温暖我们，温暖听众朋友们的心。求你的爱来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抚平我们一切受伤、波动、难以言喻的情绪、压力和遗憾。主啊，原谅我们没有处理好当年的那段关系，求你医治我们在这些感到遗憾的事件当中受到的伤害，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来弥补过错、化解遗憾，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需要的话去道歉或者去原谅某些人，给我们力量去道谢或者道别，去追上或者是放手。求你按着每位听众朋友不同的情况来带领和帮助我们，也能够祝福这些和事件相关的人从这些关系的遗憾当中得到释放，使我们的听众朋友，使我们往后的日子都有主耶稣爱的同行，天天有盼望，也能够为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段路感谢上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丹尼的分享，总觉得丹尼的祷告能够意想不到的触动人心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着一起说阿们呢？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你没有好好的跟他说再见，或是觉得这段关系无疾而终呢？雨恩曾经在多年以后，当我深深的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跟医治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去跟曾经被不成熟的我伤害过的人道歉，对方也表示理解，真的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也知道有的关系也许就没有机会了，但愿在天父的爱里面你能够被安慰，也许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心情去看待，不再苛责自己，也给自己一个走出新发展的可能。为你带来一首约书亚乐团和喜恩的《回到起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雨恩就会回复给你哦。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成为一个懂得分享的人，也能够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关系。拜拜。
让我回到起初的热情。